那我们一直讲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从一个不同的观点，也不是不同，一个比较特殊的观点，就是从门徒的角度来读马太福音，从做门徒的训练这个角度来读马太福音。所以我们总的题目是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简单就是马太与门训。今天讲到第九讲，是讲到从门徒的角度来看耶稣，看什么呢？看耶稣基督，从表面来看，看他行神迹。因为我们讲过，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是耶稣基督在山上登山的宝训，讲到一些关于一些基本真理的问题，特别提到做门徒所应当有的表现，也可以说这是天国子民应有的性情。因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角度，看见一个视野，一个视角，就是从做门徒的立场来看马太所要表达门徒训练，马太福音怎么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基本耶稣做工，或者说耶稣的事工，还有一个模式。第一个，他是讲到医病、神迹奇事、赶鬼。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医病，讲到许许多多，虽然没有讲到具体的例子，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是怎么样一回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出来传道，在加利利地，在西伯伦，在拿弗他利，他讲到在那里，他就沿海的路，约旦和外邦人的路，他说加利利地黑暗里死荫的百姓有发现有大光要照着他们，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之后呢，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呼召了门徒，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行神迹。所以这个是一个耶稣做工的一个模式，他要传福音，他要宣告天国近了，他呼召人起来跟随他，然后他用他的神迹奇事显明他的能力，就有许多人跟随他。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做工的模式，如果我们光看他做工的话，就是医病、传道、传道医病，讲完道就教训人，就开始传做工，医治人的病患，解决人的问题，然后他又召集人继续教训。但是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都是他呼召门徒一个有力的证据，也说有力的呼召门徒原因。因为门徒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门徒听见他的教训就跟随他，就这样在跟随的路上，在听了教训，看见耶稣的工作之后，他们生命就慢慢的改变。改变一个是出于看见耶稣的能力，一个是听见他的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重要的话，说他教训他们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他教训他们，他的话里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们看见教训的这一部分跟能力的部分同样是耶稣呼召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第八章开始看见门徒们怎么样来接受耶稣的事工，他的侍奉。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这句话，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接着我们看见过了很长一段圣经之后，你看见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讲耶稣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用同样字跟着他。但是这里的人群改变了，先是许多的人跟随他，之后就只有门徒跟着他。虽然在这里还没有看见十二门徒，我们领会还是许多的人，因为十二门徒的身份还没有显明出来。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在他的周围特别一路的跟随，一路教训，那是当许多的群众都已经跟随之后，他上山祷告设立了十二个人，这个十二个人后来成为十二使徒。大家也了解这十二个人是真正一路跟随耶稣到底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人跟随他，他们跟随他做什么呢？看见他行神迹。可以说这是圣经第二次讲述教训与神迹工作当中连贯发生的关系。在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在这里我一起要和弟兄姊妹考虑福音书写作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想马太福音是现场的记录吗？还是事后的回忆呢？大家说是现场记录，举手啊，没有，那是事后回忆，还有些人不知道， 到底是现场回忆可能性大一点，当然我们都不在现场，不知道耶稣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也都同意，这是门徒们事后回忆的记录。关键在哪里？为什么当初没有记下来？为什么没有记下来？啊？也许有一些记录，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记录，可能记录了。记录什么？一个人会记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日记习惯。门徒们当中十二个人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写记录，或者很多人跟随，这些广泛广义的门徒中间，可能有些人记下记录。那么当他们要写福音书的时候，当然有些资料可能已经比注于文字，对不对？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实上，这也是新约的学者在研究，到底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原始的资料哪里来，有没有什么版本？这里有很多的学理。有些人说马可的版本，马可版本我们大概知道是彼得讲道。那彼得讲道，彼得有没有先做记录也不知道。但是当彼得讲道的时候，马可就有意的记录。那是在什么时候？在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教会已经开始了。所以有讲道的聚会，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那里他们就众人聚集，听从什么使徒的教训，对不对？所以彼得讲道在使徒行传中间记录也是事后记录的。可是我们知道彼得讲道，而彼得讲道的时候，马可跟随他，可能就开始记录了一些资料，这些成为马可福音的蓝本或者是底本。马太当然可能看见过马可福音，可能他不需要看马可福音，他也知道许多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当福音书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所记录的，他所记载的事件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对不对？无论是彼得的讲道，无论是马可记录下来，或者是保罗没有从彼得得的资料，无论如何，哪一个人是原始资料都不要紧。总之，当福音书写作的时候，第一个，耶稣已经复活；第二个，教会已经存在，所以他们所讲论的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把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完整记录下来，不像现在有很多记录的系统，很多人你不小心开车经过哪里都有记录下来，不像现在那么可怕，对不对？所以这里你看见一些事情，门徒们既然是记录经过拣选，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可以证实的事情，要不然不是穿帮了吗？那些人还活着，见证人还活着，没有发生过，不可能，一定是发生过，而且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然就不值得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记的各样的神迹，就有不同的意义。什么意义？第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第二个，是可以证实的；第三个，是有相当大影响力的。那这里呢，如果你仔细读福音书，几本福音书记载，今天我所看见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三件，第一个首先记录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很诧异的，马可福音的次序不是这样子，路加福音次序也不是这样，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事情不一定需要按照时间次序发生，因为每个人记忆都有点不一样，会记错的，但是记错了并无损于事情发生先后，每一件事情都是独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除非他有很强的连接词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立刻就发生这件事情，要不然我们读这些记录的时候都要晓得他不是有意弄乱，也不是有意把我们弄糊涂，而是人的记忆不完全，所可能在时间上所记录的不完全正确，但是却不是错误，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次序是怎么样回事。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影响了福音书的可信度，相反的，我们了解到它是实在可信，要不然不会被记下来。如果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要问了，马太记录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目的？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经文从第八章其实可以一直读到 第十七节，十七节。但是我想我们因为是许多的故事，所以我们不需要一节一节圣经读，但是参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七节。那十七节的结论是什么？它的结论是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曾经讲过，马太是特别喜欢引用旧约圣经，因为他相信旧约跟新约中间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关联性。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先知已经宣告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我们才读到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马太说这就是应验主借着先知某某某所说的话，然后把经文引用出来。不止一次，这是马太福音一个格式，一再的引用旧约。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到，可能马太福音第一个读者群应该是犹太人，或者是对犹太教有兴趣的犹太人。他的目的，如果是犹太人，就是要让人知道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如果对象不是犹太人，就是要人知道我们所说的弥赛亚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不是神临时的计划，而是神在早就借着犹太民族告诉我们，又有一位弥赛亚降在世间，他是世人的救主。所以这两个目的都是马太福音所要表达的。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当他引用先知的时候，因为看见这些事情，马太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在当时教会已经清楚耶稣基督是谁，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已经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早期教会里面，弥赛亚的思想已经是在一个实现的事实里面重新来看圣经。保罗也是这样角度来认他的，从前按照肉身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的思想里面这一位是弥赛亚，是照着圣经所宣告的。同样的，马太在这里因为看见耶稣基督神迹，所以他想起了一节圣经，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会在这里出现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早期的教会初代教会已经确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马太在这里自由地引用以赛亚书53章，讲到他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分担我们的忧患，他为我们成了我们的医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都是跟主耶稣的神迹奇事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是什么？是一个大麻风被洁净的故事。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马太的笔触，他所观察的，认为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需要写下来。其实这个长大麻风的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影响力？为什么马太要节选记这件事情？而且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第一个具体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所医的疾病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我们来看这里经文，第八章第二节开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的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弟兄姊妹们，这里记载不长，只有一共三节经文，但是在这些经文里面，你看见一些特别的事情。马太这样用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笔触所记下来的，却是十分叫人耐人寻味，而且我们可以思想到很多重要的事情。头一件事情，你看见这是一个神迹，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一个神迹。大麻风，许多人得大麻风，但是不是都得医治的，相反的，大麻风得医治的情形非常少。今天可能很多地方大麻风已经绝迹了，但是在两个世纪以前还有许多大麻风的例子，而且大麻风的人常常被隔绝孤立在一个孤岛上面，为了怕他传染。大麻风是很厉害的病，传染性很强的，现在近代的医学大概已经把它控制住了。但是在耶稣基督时代，有很多人得大麻风，在他以前也有很多得大麻风。在旧约里面， 在利未记里面，不在申命记里面，利未记里面也有特别讲的大麻风怎么得洁净，大麻风洁净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所以可见在那时候犹太人中间已经有长大麻风的，历史的记录这样证明，圣经也告诉我们许多长大麻风的。而且耶稣基督自己的话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这样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中文周围，在以利亚的时候很多人长大麻风都没有得到洁净，只有在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而且底下说到只有乃曼得到了洁净。所以大麻风不是每个人都得到洁净的。大麻风你看见他来到以利沙那里要求他得到医治，以利沙就用在他以为他要在他头上怎么摸一摸坐一坐然后怎么祷告就好了，但是他要他去约旦河受洗。他说我们叙利亚的水不比这个好吗？差一点错过的机会。所以你看大麻风的接近不是一件自然事情，乃曼都知道需要有以色列的先知为他祷告。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众人面前，耶稣竟然把一个大麻风的人医治好了。在这里不是仅仅看见耶稣的能力，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不是说耶稣你能不能医治我，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若肯我就可以得到医治。肯跟能一样不一样啊？你有能力但你不肯，有些人肯没有能力。这里他的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是耶稣肯不肯。你去银行借钱，银行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借给你啊？有，肯不肯呢？不一定，看你有多少身价。你没有钱他不借给你，银行最糟糕了。你有钱的时候他拼命想借给你，你没钱他怎么也不借给你，对不对？他知道借给你血本无归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最好不要钱的时候就把不需要用钱把钱都借来，有没有人这样做的？你还得付银行钱嘛，还得付利息，没有人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能不能问题，是肯不肯的问题。耶稣能力这个长大麻风的一点都没有怀疑，问题是你肯不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听见他这样说是找到问题的要点。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马太这样记录的时候，他记录了什么？在其他几本福音书里面说耶稣就动了慈心，马可福音记载他动了慈心。同样事件，马可福音1:41说动了慈心，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是我相信在周围的人都是没有料到的，而且可能看见耶稣这样做替他捏了一把汗。怎么呢？耶稣说我肯，然后呢伸手摸他就洁净。弟兄姊妹们，这个摸这个举动是带有危险性。为什么？因为在旧约中间，长大麻风不洁净的，任何不洁净的人，你一碰，你也变不洁净。当然，这是说到传染病。但是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他，他去摸他。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是因为耶稣摸他，还是因为说我肯，他就洁净了。但是无论如何，门徒要看见耶稣基督慈悲慈爱的心肠，他肯，而且不是仅仅冷冷酷酷说我肯，看着事情发生，他亲手一摸就好了。这一件事情事情神迹本身的发生是第一个观察，所有有眼的人都看见了。但是马太特别记载他去摸他，马可特别记载他动了慈心。所以在彼得在马太的心目中间，这一摸非常重要，不是仅仅看见耶稣的能力，而是看见耶稣的心。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重要的。在这里门徒看见一件事情，耶稣肯，我肯，我肯。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祷告的秘诀，我们不是向主苦苦哀求耶稣啊你帮助我吧，你只要摸到耶稣的心他一定肯。这是祷告的秘诀， 更多进入主的心肠，我们就更会祷告。今天早上我看了一段这个晨更的时候看到一段东西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仰望耶稣，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的祷告不是要求什么事情，而是看见他乐意完成你所祷告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因为耶稣的心等候你归向他，等候你转向他。这里你看这个人，大麻风的人，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因为大麻风是与人群隔绝的，大麻风的人没有朋友，也不敢要朋友，因为什么人碰见了他，真是交错朋友啊，真是倒霉了，因为一碰就不洁净。但是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马可福音其他路加福音记载说他跪在主的面前，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心，他从心的深处发出怜悯，看见这个人的需要，就医治了他。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耶稣并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一个革命分子啊 ,radical, 拒绝旧约，他是完全尊重旧约的传统。他说什么呢？这个人得了医治，耶稣对他说，你去给祭司查看。不要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并且呢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众人做证据。在旧约的条例，长大麻风的决定洁净与否是祭司查看。祭司看他的身上，他的毛头发是不是已经都长回来了，因为长大麻风的人头发都掉了啊，很多的时候手指也残破不全，很多的时候很可怕。我不是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大麻风这么样情形，但是那里清楚记载祭司的条例。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验证的，所有的神迹在当时记载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可以证实。大麻风的洁净可以证实。这个人把身体拿去给祭司查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文章。我们说神迹怎么可能发生呢？当时是这样记录的。而且当时的人的确，祭司为他做了见证。说这个人已经得到了痊愈，可以再一次被社会所接纳，被这个群体所接纳，他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来。因此在这个大麻风得洁净的经历上面，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遵守旧约规则神的话语，他并没有破坏旧约的律法，他也没有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超越律法，没有这样说。耶稣在地上相反的给我们看见，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而且不是因为人的要求，而是他的生命性情自然彰显出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神的降卑，都是在生命的表现。神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凭着律法称义，但是他并没有破坏律法的完整性，他不是一个不遵守律法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学习，我们并不是要违反律法，但是我们超过律法的要求。这个上次我们在讲你们的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得明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完全遵守旧约的教训。第二个例子，马太所记录的，这个记录长一点，但这个记录呢所记载的事情也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来看看第五节开始，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很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弟兄姊妹们，这又是一件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见的呢，超越空间。耶稣人不在那里，在时间他说话的时候，百夫长回去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所以你看见耶稣所说的话，他里面的权柄超过时间空间，也不是借着摸索，不需要有个人的接触，一样可以。神要造就成就神迹，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限制。神的能力和权柄超过时间和空间，超过人给他的限制。而且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在这里你看见这个例子非常特别，当这个百夫长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立刻说，我去医治他。不仅像刚才讲的例子，大麻风例子，耶稣完全乐意，甘心乐意的到这百夫长那里。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点不一样，这个周围的人呢还说，这个百夫长对我们都好，怎么样帮助我们，想要用他的好来感动耶稣去医治他。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所看见最清楚一个事情，耶稣主动的立刻的要去医治的百夫长仆人。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背景我们要晓得，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相来往的，因为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是有神的特别恩典和拣选的民族，称作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对外邦人不是挺看重，认为外邦人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他们生活在最终。事实上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祷告，神啊，我感谢你使我做个犹太男人，不是外邦人也不是女人，这是犹太人所骄傲的祷告。当然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应用的原则很简单，我们不比人好，神并没有叫我们有优越感，只是我们蒙了神的拣选，成为他的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在这里自动主动的表达说，我愿意去。如果我们拿来说做传福音的需要的话，马太福音28章最后也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想在这里马太所突出描写的耶稣说我愿意去，其实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叫我们明白，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应当有一样的心智，愿意把福音传给所有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日子我感谢神，我看见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为了福音祷告，神也把许多没有信的人带到我们中间，我们很惭愧，我们应当出去的，但是不敢劳动，他们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为主的缘故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对所有的人一样能产生极大的果效。今天早上我们在讲传福音说，特别说到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与神隔离，因为与神隔离我们落在地中，因为与神隔离我们不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但是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要叫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好像路加福音15章所说的，我们是迷路的羊啊，我们是丢失的钱啊。迷路的羊它的可怜是失去了牧人的照顾，丢掉的钱它是失去了公用，还有呢像路加福音15章最有名的浪子，离开了父亲自己要独立，这就是人现在的光景。但是神的恩典把人拯救带回来，这里你看耶稣基督主动的要去医治这个百夫长仆人，但是很稀奇啊，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话，不敢当啊，不敢劳动你夫子。他所不敢劳动的又不是客气话，因为他真正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的权柄，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好。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真是大。如果你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比的话，只有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说过这句话，类似的话，就是在他去罗马的路上，在船上面，当船遇见破损的时候，他说，昨夜我所侍奉的神站在我的右边，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这全船的人都交给你了。 然后保罗说，我信他怎样说，他的话怎样说，是要怎样成就。保罗有极大诚心，极大信心，神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事情一定这样成就。这是极大的信心。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祷告主，通常我们是只说我们的话，不大听见神说话。但祷告里面说了神说的话，你能不能相信？常常我们还说，多说一句话叫我更有信心，因为主说的话我们听不真，而且我们觉得这不可能吧。很多事情神所做的已经照我们信心，照我们祷告成全了，我们还信不过来。我们常常做最坏的打算，但是神越过那一个做的事情，神医治人叫他得的完全，不仅完全，还要使他更好，比以前更完全。神要拆毁我们，但是要建立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往往不能领会。这里像这样大的信心，像保罗这样信心，我信他怎样说，事就怎样成就。这个百夫长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以前已经说出来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你看耶稣真的觉得稀奇啊，这么大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也没遇见过。这个百夫长讲的好极了，因为他自己懂得什么叫权柄。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权柄从神那里来，我们都在人的权下，但是我们如果顺服在神的权下，我们也有权柄。这个百夫长说，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这个就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去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懂得权柄。但是这句话里面，他不是把自己当作有权柄发命令的人，他是把自己当作听主命令的人，听耶稣话的人。换句话说，在这句话含义里面，他已经说到他明白耶稣基督权柄从神那里来，有权柄可以医治，他自己也甘心乐意因着耶稣权柄，他相信事情可以成就。在这句话里面，他也表达了他对于权柄的尊重，他也服在耶稣基督权下。所以耶稣说这么大信心，耶稣在这里明白权柄，就自然有信心。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什么？耶稣基督权柄是什么？他曾经告诉我们，在他复活以后，在门徒面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读马太福音是从28章开始的，是把最后的答案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马太福音记载的记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去做门徒，要我们学会做门徒，而且受他的打发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去。根据什么？马太福音那里是18节的前面有个字叫的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第8章，马太已经把权柄的观念解释出来了，借着百夫长写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去思想的时候，马太不是随便找几个例子，都是跟做门徒传福音有关系的。我们需要明白权柄，我们自己没有权柄不要紧，我们是听神的吩咐，所以我们有权柄。有人在我权下，我也在人的权下。我们今天能够奉主的名传福音，医病赶鬼，宣布人得的释放，得的自由，耶稣基督也把这个权柄给了门徒，今天借着教会2000年来一直给了教会，一直给了神的儿女，每个人都有权柄。当我们明白什么叫权柄，不是你我的权柄，你我没有权柄，我们是支取耶稣基督权柄，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在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传福音的课程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相信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有没有恩赐，不是你我有没有口才，我们需要圣经熟。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圣经在圣灵里面做工，把神的话语带给人，使他能得救，一句话就够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权柄，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只有一句话给我，主啊，你可有一句话为着那一个人，借着我告诉他，你把他说出来，神就做工，圣灵就把恩典带给他。常常有这样经历，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 在 ASEC 那个小地方没有什么中国店，没有什么亚洲食品，有一个从印尼来的姊妹，她是中国人，就在那里开个小店，所以很多人都去那里买东西。一天有一个太太愁眉苦脸，我正好经过那里，曾太太说，这是周弟兄，这是某某太太，介绍一下。我说是啊。我说你为什么愁苦呢？他开始讲一些事情。我说你知道吗，圣经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耶稣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底下他给了一个理由，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这个姊妹，这个太太听了有这么奇怪的话，叫我不要忧虑，然后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耶稣讲这句话很幽默的，他不是说没有忧虑啊，有没有忧虑？有，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的时候，一定睡得很好，就不忧虑。你真正听见耶稣的话吗？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没有来到的事情一直忧虑，一直担心，叫做忧虑。事情还没有发生的，天要塌了，先去想天怎么会塌，你忧虑不忧虑？叫杞人忧天，对不对？没有发生的事情去空想，这个叫忧虑。耶稣讲的话太实在了，难处来了今天担当，等到你晚上睡觉不要去担心事，明天起来再说。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能够相信耶稣的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保证你，他不得胃病，不需要忧虑。明天是你明天说，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是神的恩典要我们不必忧虑。这话我告诉那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了好笑得不得了，真有这样事？她忘记了，忘记她的忧虑了。一句话进到人的心里面，强如你我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安慰的话，但这话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听进去了。这里这个仆人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果然回去就好了。因为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超过时间空间。底下耶稣说，这个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相信耶稣的话，信心将是相信圣经的话。罗马书第十章保罗说，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这句话你听进去了，你接受了，这就是信心。因为神的话带给你信心，不是看我自己里面有没有力量，不是这个。你信不用担忧，不用担忧吗？你信得过明天不担忧吗？不是的。因为耶稣说，明天的忧虑明天自己，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明天自有明天难处，你不要事先去担心。这个叫做信心。神的话叫我得安息，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只要你说一句话好了，这个叫做信心。因为他的话是我信心的根源。第三个例子，这里你看马太记的几个例子好像都没有关联。第三个例子更简单，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哦，刚才例子没有讲完，这件事情有非常重要的结果，影响是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都没有见过，他说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很多人要聚集在神的国里面，在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很多外邦人要来，很多外邦人要来，但是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了。这里说到福音是为了万邦的，所以我说马太不是随便记的，他听见这句话，等到耶稣宣布大使命的时候，他想起来耶稣说过这个话，把它记在里面。耶稣对门徒们怎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将来有很多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但是他说很多本国的子民要被赶去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许多人在黑暗里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使命不清楚，我们就以为我们很好了。但是耶稣要我们去往普天下传福音，许多的地方，待会我们还会有，今天特别有一些关于宣教的报告，还是 Francis 会讲一些宣教的事情，我也会再做一些报告，希望激动弟兄姊妹们开始注意宣教的工作，不是仅仅等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需要积极主动传福音。因为光是等在这里呢还太慢，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界。下面一件事情很短很小， 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很简单一件技术。可能有些人以为这热病不是很大的病，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根本没有请求。但底下一件事情呢，记载很有意思，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就这么两句话，一件事情。但是这些记载叫我们知道什么？这是彼得的岳母，彼得是一个当事人。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没有人要记在这里。彼得知道他的岳母情形，而且彼得的岳母照人来讲，一个基本的礼貌，有人到你家里来，你应该起来服侍。到一个地步，因为害热病躺着，不能起来服侍，所以不得已只好施礼。耶稣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彼得的请求。这里就简单的记载，马太记载说，耶稣用手一摸他就好了，一摸他的手，热就退了，立刻疾病的医治，立刻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不服侍？因为身体软弱，等到身体一强健起来，自然而然的服侍。底下又记载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呢，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不止这么多，还有好多。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还是一样一句话。弟兄姊妹们，神的医治、神迹奇事，在神来讲一点都不难。不需要一些什么大的动作，什么都不需要，一句话够了。弟兄姊妹，神的话，他用话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命立就立。创世纪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把光暗分开，光暗就分开，神说旱地要露出来，露出水面，事就这样成了。弟兄姊妹们，不是说仅仅圣经缺少这些记载，而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能够明白，但是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怎么说是就怎么成就，大到一个程度，一切的创造宇宙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有一首民歌也说 He got everything, H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他手中掌握整个世界。神的权柄能力其实我们能明白的，一句话病就得了医治，一句话热就退，一句话一摸热就退，一句话鬼被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不仅是看见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说马太把它记下来是明显的事情，这个果效，彼得的母岳母病得了医治，大麻风都得洁净，百夫长仆人好了，耶稣的名声就出去了，传遍，很多人来寻找他，他们不一定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都已经得了医治，病得了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马太他有特别的看见，所以我说他们观看耶稣，仔细的看耶稣。在这里马太得了一个结论，刚才我们说以赛亚书53章，马太很简单的引用，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医治的权柄跟他弥赛亚的职分有关系，因为在早期教会里面把以赛亚书53章已经认同作为弥赛亚的画像，所以他这边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我不相信啊，让我这样说，我不是不相信圣经啊，我不相信马太在当时已经得这样的结论，但是我绝对相信马太写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相当大的把握，当中的关键还不在于病的医治，而且有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他复活以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回头再看的时候叫回头的亮光，在回头看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神做工的痕迹，都是有一件两件三件累积起来的事情，证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 马太福音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清楚知道他要表达这个，但是不是一天形成的。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于神的信心，对于神话语的信心，也需要不断的增长。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很容易的，当我们祷告接纳耶稣基督说我们救主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信心往往经不起考验。为什么？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继续下功夫，没有继续增长扩充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更深的确定的把握知道耶稣是救主。这个只有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一件一件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使我们信心更加确定，更加有把握。我再说使徒们马太记录福音的目的是有目的的，他记载神迹是有目的的，不是仅仅神迹而已，而是透过神迹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透过神迹证明旧约到新约神的话是前后一致的，而且这些话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因此他认出耶稣的身份，把以赛亚的话放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更比门徒们经过了2000年来教会不断的传扬福音，不断的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信心是有把握的。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来认识耶稣，就如同门徒当时跟随他的时候一路来认识耶稣。弟兄姊妹们，怎么认识耶稣？就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你发现他的眷顾；就在你软弱的时候，发现他给你刚强；就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是你的能力；就在你祷告的时候，看见神怎么回答你的祷告；就在你读到话语的时候，发现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玛利亚也说过的话，说过这样的话，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每一句话都有能力，因为玛利亚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马太经历到他的能力，路加经历到他的能力，约翰经历他的能力，保罗、彼得每一个都经历他的能力。让我们也这样跟随耶稣，让我们因为跟随耶稣的缘故真正做他的门徒。刚才我说刚开始很多人跟随，但是到了23节，耶稣上了船，只有少数的人跟随他，当然可能有船小坐不下。今天我们教堂如果太小，坐了200人坐不下了，有一天希望把墙拆掉坐400人。我们有信心，相信神会做工，不是你我有本事，更不是牧师口才怎么样，神要做工。我们的船太小，坐的人就少，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神所给我们不止这一点点，不止这一点能力，他的能力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取用。但愿因着我们跟随耶稣的缘故，让耶稣更多有机会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且他的权柄能力显明出来，叫许许多多的人都蒙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当初门徒跟随耶稣，等到他们写回忆的时候，把耶稣所做的事情摘要的写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他们所看见的耶稣是怎样一位耶稣。从他们的眼睛看见耶稣的慈心，从他们的眼睛看见耶稣的权柄，从他们眼睛看见耶稣的能力，从他们眼中看见神话语的功用。主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学习，求主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跟随耶稣而得到生命的增长。在我们做门徒学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的话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心中，圣灵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把许多的人不断的带到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一面传扬福音，一面自己的灵命也得到增长，叫更多的人蒙恩，叫你的国度显明出来，叫你在地上弥赛亚的职分给更多的人看见而跟随你。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主，愿你自己显明你的旨意，你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求主把这样的热爱，把这样的负担，把这样的精力，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要做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有机会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